回纥，他的祖先是匈奴的后代，在后魏时期被称为铁勒部落。他们身材矮小，风俗骁勇强悍，依附于高车，臣属于突厥，近代称之为特勒。没有军长，居住没有固定场所，随着水草迁徙流动。人性凶残，善于骑马射箭，特别贪婪，以抢掠为生。自从突厥建立国家，东西征讨都利用他们的力量来制服北方荒野。隋朝开皇末年，晋王杨广北征突厥，大败布加可汗，特勒于是分散。大业元年，突厥处罗可汗攻击特勒各部，后征他们的财物，又猜忌薛延陀恐怕发生变乱，于是召集他们的首领数百人全部杀掉，特勒因此反叛。特勒开始有仆谷、铜锣、回纥、拔野谷、富罗部，称为四京，后来称为回纥。在薛延陀北境，居住在梭陵水边，距离长安6900里。随着水草迁移，有能打仗的士兵5万，人口10万人。起初有个特见四京死了，他有个儿子叫菩萨，部落认为他贤能，就立他为首领。贞观初年，菩萨与薛延陀侵犯突厥北边，突厥协力可汗派他的儿子玉古舍率领10万骑兵讨伐他们。菩萨率领5000骑兵与之交战，在马烈山打败了他们，于是追击败兵直到天山，又进攻大败他们，俘虏了他们的部众，回纥因此大大振兴。于是率领他的部众依附于薛延陀，薛延陀称菩萨为活协力发，并派使者朝贡。菩萨强劲勇猛，有胆量气概，善于谋划策略，每次对敌临阵必定身先士卒，以少胜多，经常把打仗布阵和射猎作为事务。他的母亲乌罗浑主管诉讼之事，平反严明，部落内部整齐严肃。回纥的兴盛是由于菩萨的兴起。贞观年间，擒获降服了突厥协力等可汗之后，北方部族只有菩萨和薛延陀强盛。太宗册封北突厥莫贺多为可汗，派遣他统领回纥、仆谷、铜锣、思杰、阿爹等部。回纥酋长土弥度与各部大败薛延陀多弥可汗，于是兼并了他的部众，全部占有其地。贞观20年，回纥向南越过贺兰山，到达黄河，派使者入朝进贡，因为击败薛延陀的功劳，太宗在宫内设宴赏赐。太宗驾临灵武，接受他们的降服归顺，于是请求在回纥以南设置驿站，通管北方。太宗为他们设置了6府7州，府设都督，州设刺史，府州都设置长史，司马以下官员主管。以回纥部为瀚海府，任命其四立发土弥度为怀化大将军，兼任瀚海都督。当时土弥度已经自称可汗，设置的官号都如同突厥旧例。以多兰部为燕然府，仆谷部为金辉府，拔野谷部为幽灵府，铜锣部为龟灵府，思杰部为庐山府，浑部为高兰州，胡萨部为高阙州，阿爹部为基田州，契必部为渝西州，爹杰部为基路州，阿布斯部为龟灵州，白西部为智延州。又以其西北的杰谷部为坚昆府，其北的古力干部为玄阙州，东北的巨罗伯部为竹龙州。在过去的单于台设置燕然都护府，统领这些府州，以引导宾客进贡。贞观22年，土弥度被他的侄子乌合所杀。起初乌合与他叔母通奸，于是与巨鹿莫赫达干巨罗伯暗中谋划杀死土弥度以归附车鼻。乌合、巨罗伯都是车鼻的女婿。乌合于是夜间率领10余名骑兵劫持土弥度，杀了他。燕然副都护袁礼臣派人欺骗乌合说，将要奏请你做都督，替代土弥度。乌合亲骑来到袁礼臣处所，跪拜致谢。袁礼臣将他擒获并斩杀上报。太宗担心回纥部落离散，10月派兵部尚书崔敦礼前往安抚他们，并任命崔敦礼为金山道副将军，追赠土弥度为左卫大将军，赐予助丧财物和衣服，设计十分丰厚。任命土弥度的儿子前左屯卫大将军义左郎将婆润为左骁卫大将军，大肆立发，使持节回纥部落诸军事，瀚海都督。后来巨罗伯来朝见，太宗将他留下不遣返，诏令西突厥可汗阿史那赫鲁统领五绰、五四京等20余部，居住在多罗斯水南，距离西周马行15天的路程。回纥不肯向西归属突厥。永徽2年，赫鲁攻破北庭，诏令将军梁建方、契必合力领兵20000， 调取回纥五万骑兵，大破贺鲁，收复北庭。显庆元年，贺鲁又侵犯边境，诏令程之杰、苏定方、任雅相、萧四业领兵并会同回纥，在阴山大破贺鲁，又在金牙山再次打败他，全部收复他所占据的地盘，向西一直到达耶罗川。贺鲁向西逃奔石国，婆润跟随苏定方追击贺鲁到石国西北的苏多城，城主伊涅达干抓住贺鲁送到洛阳，在其地设置盟池，昆林二府任命阿史那弥舍、阿史那布真为二府都督，统领十姓左乡五努失弼，右乡五多禄，将贺鲁的种族部落分设州县，西边直到波斯。加授婆润右卫大将军，兼任瀚海都督。永徽六年，回鹘派兵跟随萧四业讨伐高丽。龙朔年间，婆润去世，他的妹妹比素独主持统领回鹘，与铜锣、仆固侵犯边境。高宗命令郑仁泰讨伐平定仆固等部，比素独败逃，于是以铁勒本部设置为天山县。永隆年间，有毒解之。四圣年间，有福地福。开元年间，成宗、福地南相继为酋长，都接受都督称号，以统领藩州，左沙、右沙分管各部。开元年间，回鹘逐渐强盛，杀死凉州都督王君彦，断绝安西各国进入长安的道路。玄宗命令郭之运等讨伐驱逐，回鹘退保乌德建山，南面距离西城1700里。西城就是汉代的高阙塞。西城北面距离弃石口300里，有11位都督，原本是九姓部落，第一叫耀罗葛，就是可汗的姓，第二叫胡多葛，第三叫多罗兀，第四叫莫哥西契，第五叫阿兀迪，第六叫葛萨，第七叫胡瓦素，第八叫耀兀格，第九叫西耶兀。每个部落设置一位都督，攻破拔西密，收复一个部落，攻破葛罗路，收复一个部落，各设置都督五人，总共号称11部落。每次行军驻扎或战斗，常用两个客部落作为先锋。天宝初年，其酋长叶护协力吐发派使者入朝，被封为奉义王。天宝三载，祭拜拔西密，自称古多禄皮迦却可汗，又派使者入朝，于是被册封为怀仁可汗。到了至德元载七月，肃宗在灵武即位，派遣已故兵王的儿子程彩封为敦煌王，将军石定藩出使回纥，以修好征兵。到达其牙帐后，可汗将女儿嫁给程彩，派首领来朝请求和亲，封回纥公主为皮迦公主。肃宗在彭原接待他们非常优厚。至德二载二月，回纥又派首领大将军多兰等15人入朝。九月戊寅，加授程彩开府仪同三司，授宗正卿，娶回纥公主为妃。回纥派其太子叶护率领其将帝德等兵马4000余人，帮助国家讨伐叛逆。肃宗设宴赏赐非常丰厚，又命令元帅广平王会见叶护，约为兄弟，接待他很有恩义。叶护非常高兴，称广平王为兄。戊子日，回纥大首领达干等13人先到达扶风，与朔方将士会见仆射郭子仪。郭子仪留他们住了3日，设宴款待。叶护太子说，国家有难，我们远来相助，哪有时间吃饭。郭子仪坚持挽留，宴毕就出发。他们的军队每天供给羊200只、牛20头、米40石。等到元帅广平王率领郭子仪等到达相继寺东20里，西边临近澧水，叛贼埋伏精锐骑兵在大营东边，将袭击我军背后。朔方左厢兵马使仆固怀恩指挥回纥骑兵奔驰救援，敌军一匹马也没回去，于是收复西京。十月，广平王副元帅郭子仪率领回纥兵马与叛贼在陕西交战。起初驻扎在曲沃，叶护派他的将军车鼻、师徒波培罗等沿着南山向东，在谷中遇到叛贼伏兵，全部歼灭了他们。郭子仪到达新店，与叛贼交战，军队后退数里。回纥望见越过山西岭上拖着白旗疾驰攻击，直插叛贼背后，叛贼大败，军队向北溃逃，追击20多里，人马相互整戒，被踩踏而死的不可胜数，斩首10余万，俘尸30里。叛贼党羽严装持马报告安庆绪，率领党羽放弃东京向北逃走渡河， 而叶护跟随广平王仆夜郭子仪进入东京。起初收复西京时，回纥想入城劫掠，广平王坚决制止了他们。等到收复东京，回纥于是进入府库收取财帛，在街市村庄抢掠三天才停止，财物多得无法计算。广平王又赠送他们锦缎毛织品和珍宝，叶护非常高兴。待到肃宗返回西京，11月癸酉日，叶护从东京到达，敕令百官在长乐驿迎接，皇上驾临宣政殿设宴慰劳他们。叶护登殿，其余酋长排列在阶下，赏赐锦绣增彩金银器皿。等到告辞返回藩地，皇上说，能够为国家成就大事，彰显义勇的是你们的功劳。叶护上奏说，回纥的作战士兵留在沙苑，现在暂且需要回宁夏取马，再收复范阳，讨伐清除残贼。己丑日，下诏说，功绩拯救艰难，义气存于邦国，万里绝域，同心同德，求之古今，未曾听说。回纥叶护特秉英姿，生有奇谋，言必忠信，行表温良，才能为万人之敌，位列诸藩之长。正值凶丑乱长，中原未平，因可汗有兄弟之约，与国家新父子之君奋其智谋，讨伐凶逆，一鼓作气，万里摧锋，20天之间两京克定，力拔山岳，金冠风云，蒙范不辞其劳，极难无以超过其本分。本当玄之日月，传之子孙，岂只是列土封侯，是何赏赐而已。地位尊崇者，司空第一，名号大者，封王最高。可受司空，仍封忠义王，每年送绢20000匹到朔方军，应派使者接受领取。乾元元年五月壬申朔日，回纥使者多亥阿波等80人，黑衣大师酋长格之等6人一起朝见，到阁门征班次先后，通事舍人于是将他们分为左右，从东西门同时进入。6月戊戌日，在紫宸殿前宴请回纥使者。秋季7月丁亥日，下诏封小女儿为宁国公主出嫁。出嫁到回纥那天，又任命堂弟汉中郡王李宇为特进，是太常卿，设御史大夫，充任策命英武威远皮夹可汗使。任命堂侄左司郎中李训为兵部郎中，设御史中丞。洪如清任副使，兼充宁国公主李惠使。特派重臣开府仪同三司，行尚书右仆射，寄国公裴冕送到边境。癸巳日，因册立回纥英武威远皮夹可汗，皇上驾临宣政殿，汉中王李宇接受册命。甲午日，肃宗送宁国公主到咸阳慈门驿，公主哭泣着说，国家事重，死而无恨。皇上流着泪返回。等到李宇到达其牙帐，皮夹却可汗穿着赭黄袍，戴胡帽，坐在帐中的榻上，仪仗侍卫很盛大，引李宇站立在帐外，对李宇说，王是天可汗什么亲戚？李宇说，是唐天子的堂弟。又问，在王上边站立的是谁？李宇说，中使雷如俊。可汗又说，中使是奴仆，怎么能站在郎君上边？雷如俊惊惧，跳下身子向下站定。李宇不跪拜而站立。可汗又说，两国主君臣有礼，为何不拜？李宇说，唐天子因为可汗有功，所以将女儿嫁给可汗结为姻亲，以前中国与外藩通婚都是宗室子女称为公主，如今宁国公主是天子的亲女儿，又有才貌，万里嫁与可汗。可汗是唐家天子的女婿，应有礼数，怎么能坐在榻上接受诏命呢？可汗于是起身奉诏，就接受了册命。第二天，册立公主为可敦，藩囚欢欣地说，唐国天子贵重，送亲女儿来。李宇所送国姓礼物、增彩衣服、金银器皿，可汗全部分给牙官、酋长等人。等到李宇返回，可汗进献马500匹、貂裘、白系。八月，回纥派王子古绰特勒及宰相帝德等骁将3000人帮助国家讨伐叛逆。肃宗嘉奖他们远道而来，赐宴，命令跟随朔方行营使仆固怀恩压领。九月甲申日，回纥派大首领盖江等感谢公主出嫁，并奏报击败监昆50000人，在紫宸殿设宴，赏赐各有差别。12月甲午日，回纥派3名妇人感谢宁国公主的聘礼，在紫宸殿赐宴。乾元二年，回纥古绰特勒等人率领部众 跟随郭子仪与九位节度使在象州城下作战，战事不利。三月壬子日，回纥王子古绰特勒和宰相帝德等15人从象州逃往西京，肃宗在紫宸殿设宴款待他们，赏赐物品各有差别。同月庚寅日，回纥特勒辞别返回行营，皇上在紫宸殿设宴，赏赐物品各有差别。乙未日，任命回纥王子为新任左羽林军大将军、员外制，古绰特勒为迎亲光禄大夫、鸿胪卿、员外制。夏季四月，回纥皮嘉阙可汗去世，长子叶护先前被杀，于是立他的小儿子登里可汗，他的妻子为可敦。六月丙午日，任命左金吾卫将军李通为侍鸿胪卿，设御史中丞，充任调剂回纥使。皮嘉阙可汗刚去世时，他的牙官、都督等人想要让宁国公主殉葬。公主说，我们中国的规矩，丈夫死了就服丧，早晚哭灵，服丧三年。如今回纥娶媳妇，应该仰慕中国的礼节。如果现在依照本国的法律，何必到万里之外来结亲？但公主也依照回纥的习俗，划破脸大哭，最终因为没有儿子得以回归。秋季八月，宁国公主从回纥回来，下诏让百官在明凤门外迎接她。上元元年九月己丑日，回纥九姓可汗派大臣巨鹿莫达干等人入朝进表问候。乙卯日，回纥使者20人在延英殿通报谒见，赏赐物品各有差别。11月戊辰日，回纥使者颜之伽罗等10人在延英殿谒见，赏赐物品各有差别。宝应元年，代宗刚刚即位，因为史朝义还在河洛地区，派中使刘清潭到回纥征兵，又重修旧好。那年秋天，刘清潭进入回纥的朝廷，回纥已经被史朝义引诱，说唐朝天子接连有大丧事，国家混乱，没有君主，请发兵来收取府库。可汗于是率领部众南下，已经到了八月了。刘清潭带着敕书和国信到达，可汗说，我听说唐朝已经没有君主了，为什么还有敕书？中使回答说，我们唐朝天子虽然去世，继位的天子广平王天生英武，往年与回纥叶护的兵马一同收复两京，打败安庆绪，与可汗有旧交，又每年给可汗几万匹增券，可汗难道忘记了吗？但回纥已经出发到了三城以北，看到荒城没有戍卒，州县都是空垒，有轻视唐朝的意思，于是派使者北上收取单于的兵马仓粮，又大大侮辱了刘清潭。刘清潭派使者来上奏说，回纥登里可汗倾国而来，有部众十万，养马不计其数，京城大为震惊。皇上派殿中兼耀子昂快马前往慰劳。到了太原以北的新州以南，耀子昂秘密统计他们的丁壮，得到4000人，加上老小妇人共万余人，战马40000匹，牛羊不计其数。在此之前，皮嘉阙可汗请求把儿子嫁过来，肃宗把仆固怀恩的女儿嫁给他。到这时他成为可敦，与可汗一同前来，请求与仆固怀恩以及怀恩的母亲相见。皇上敕令怀恩从汾州到太原与他们会面。怀恩又劝谏说，国家的恩信不可违背。最初想从蒲关进入，走沙苑路，从潼关向东打败贼寇。耀子昂劝说道，国家频繁遭受贼寇叛逆，州县空虚匮乏，难以供应，恐怕可汗失望，不如走土门路进入，直接攻取行明卫怀州。贼寇的兵马都在东京，可汗收取他们的财帛，整理装备向南，这是上策。可汗不听从，又劝说走怀州太行路，向南占据河阴的险要，直接扼住贼寇的咽喉，也是上策。可汗又不听从，又劝说走陕州太阳津路，吃太原仓的粮食，向东与泽路、河南、怀正节度一同进入，也是上策。可汗听从了。耀子昂于是入朝上奏，皇上任命雍王李阔为兵马元帅，加封怀恩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又任命子昂兼任御史中丞，与前任陆府兼御史中丞魏居为左右厢兵马使，任命中书舍人韦少华充任元帅判官兼长书记，给事中李靖兼任御史中丞充任元帅行军司马，向东与回纥会合。登里可汗在陕州黄河北岸扎营，元帅雍王带领子昂等人跟随去见可汗，可汗责备雍王不在帐前舞蹈，礼节傲慢。子昂解释说，元帅是嫡孙，两公在病， 不应该五斗。回纥宰相和车鼻将军在庭中诘问道：唐朝天子与登里可汗约为兄弟，如今可汗是雍王的叔父，叔侄之间应有礼数，为什么不能五斗？子昂苦苦推辞说，自身有丧礼，不合适。又报告说，元帅就是唐朝太子，太子就是储君，哪有中国储君向外国可汗面前舞蹈的道理。互相争执了很久，车鼻于是拉出子昂、李靖、少华、魏居各仗打100，少华、魏居因仗打一夜而死。因为雍王年轻不安世事，放回本营。而怀恩与回纥又杀为先锋，与各位节度一同进攻贼寇，打败了他们，史朝义率领残寇逃跑。元帅雍王退回灵宝，回纥可汗继续前进到河阳，猎营停留了几个月。离营百余里的地方，百姓被抢劫逼迫侮辱，不堪其苦。怀恩常为军队殿后。等到各位节度收复河北州县，蒲固阳与回纥部众追击2000多里，到平州石城县，斩下史朝义的首级返回，河北全部平定。怀恩从象州向西出郭口路向西，可汗从河阳向北出泽州、潞州与怀恩会合，经过太原，派使者跋贺那上表祝贺收复东京，并进献逆贼史朝义的旌旗等物品。辞别返回藩地，戴宗在内殿接见，赐彩绸200段。起初回纥到达东京，因为贼寇已被平定，肆意施行残忍手段，侍女们都害怕，登上圣善寺和白马寺的两座阁楼躲避。回纥放火焚烧两座阁楼，死伤者数以万计，连续几十天火焰不止。到这时朝贺又横行霸道，大大侮辱官吏，任命陕州节度使郭英义代理东都留守。当时东都再次经历贼寇战乱，朔方军和郭英义、于朝恩等军队不能禁止暴行，与回纥一起纵兵抢掠方士和汝州、郑州等地，家家户户荡然无存，人们都用纸做衣服，有的穿着经幡做的衣服。戴宗亲临宣政殿，拿出策文，加册可汗为登里协多登密师函，巨鹿英义建功皮加可汗，可敦加册为婆莫光亲力华皮加可敦。协多在汉语中是设计法用，登密师是封禁，韩巨鹿是楼罗，皮加是足意志，婆莫是德廉。任命散骑常侍兼御史大夫王毅充任使节，到可汗行营举行册命。可汗、可敦和左右杀各位都督、内外宰相以下共同加十封2000户，命令王毅在牙帐前举行礼册。左沙封为雄硕王，右沙封为宁硕王，葫芦都督封为金河王，拔懒将军封为晋末王，各位都督11人都封为国公。不久怀恩叛乱，投奔灵武，有朔方旧将人夫、张韶等收集残余部众，达到数万人。广德2年秋天，于是带领吐蕃部众数万人到奉天县，朔方节度郭子仪率领部众抵抗并击退他们。永泰元年秋天，怀恩派兵马使范志成、人夫领兵，又引诱回纥、吐蕃、吐谷浑、党项、奴次的部众20多万进犯奉天、礼泉、凤翔、同州等地，遭他们违命进犯。先前郭子仪驻扎泾阳，浑日进驻扎奉天，多次挫败他们的锋芒。又听说怀恩死了，吐蕃将领马仲英等人10月初引兵撤退，走滨州旧路返回。回纥首领罗达干等人率领他们的部众2000多骑兵到泾阳请求投降，郭子仪答应了，率领部众数千人披甲持满弓。回纥翻译说，这次来没有恶意，要见令公。子仪说，我就是令公。回纥说，请脱去铠甲。子仪便脱去头盔和铠甲，策马挺身向前。回纥酋长互相看着说，就是他。当时太子太保李光敬、兼御史大夫陆四公全副武装骑马在子仪旁边。子仪指着他们给回纥看说，这是渭北节度李太保。又说，这是朔方军粮史陆大夫。回纥便下马环绕下拜，子仪也下马。回纥部众分成左右翼，各有数百人慢慢前进。子仪的部下也骑马赶到，子仪挥手让他们退下。子仪命人拿酒与他们喝，赠送缠头彩3000匹。子仪握着回纥大将、可汗的弟弟和葫芦都督要罗格等人的手，责备他们说，我们国家知道你们回纥有功，报答你们很丰厚，你们为什么背起盟约失信，侵犯我们的京城？ 我必须与你们作战，为什么要投降？我一人挺身进入你们营中，任你们拘禁，我的部下将士必须与你们作战。回纥又翻译说，怀恩复兴来报告可汗，说唐朝天子如今已到江淮，令公也不掌管军队，所以我们才赶来。如今知道天可汗正在上京，令公为将，怀恩又被天杀死，如今请求追杀吐蕃，收取他们的养马，以报答国恩。但怀恩的儿子可敦的兄弟，请不要杀他们。和葫芦都督等人与宰相摩多莫赫达干、宰相吞莫赫达干、宰相护都皮加将军、宰相杰拉培罗达干、宰相梅禄大将军罗达干、平章事海银雀达干等人，子仪先举杯。和葫芦都督请子仪发誓，子仪发誓说，大唐天子万岁，回纥可汗也万岁，两国将相也万岁。如果起复兴违背盟约的，死在阵前，全家被屠杀。和葫芦都督等人变了脸色，等酒杯到了，就翻译说，如同令公的盟约。都高兴地说，起初从本部出发那天，带了两个巫师来，说这次行路很安稳，但不与唐朝兵马作战，见到一个大人物就回去。如今领兵见到令公，令公不怀疑，脱下一甲，单骑相见，谁有这样的心胆？这是不战斗，就见到一个大人物，巫师的话应验了。欢悦了很久，子仪抚摸他们的背，首领们分缠头彩来赏赐巫师，请求与各位将领一同攻击吐蕃，子仪答应了他们的约定。第二天，派使者带领回纥首领开府古也纳等六人入京朝见。又过了五天，朔方先锋兵马使、开府南阳郡王白元光与回纥兵马在荆州灵台县西五十里的赤山岭会合，共同击败吐蕃等十余万人，斩首五万余级，活捉一万多人，骆驼马牛羊绵延百里，不可胜数，收得番落五千多人。起初白元光等人到灵台县西边探知贼寇形势，因为月光明亮，想稍加阴晦，回纥派巫师便招致风雪。等到黎明战斗时，吐蕃全部受冻寒冷，弓箭都废弃了，披着毡子慢慢前进，白元光与回纥跟着追杀，尸体遍布原野。仆固明臣是怀恩的侄子，特别勇猛，也率领千余骑兵前来投降。不久，子仪又派回纥宰相护地皮加将军、宰相梅禄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是太常卿罗达干等196人来见。皇上在延英殿赐宴，赏赐非常丰厚。闰月，子仪从泾阳带领仆固名臣入朝上奏，回纥进献马匹，到宴别时前后赏赐增彩十万匹才回去。当时国库空虚，朝官没有俸禄，按月发给守宫钱，称为资客钱，征收朝官闰十月、十一月、十二月的课税来供应。大历六年正月，回纥从鸿胪寺擅自出入方士，掠夺人家的子女，当地官员夺回，回纥发怒殴打，用300骑兵进犯金光门、朱雀门。当天皇城各门全部关闭，皇上派中使刘清谈宣慰才停止。七年七月，回纥从鸿胪寺出来，进入方士强横暴虐，在寒光门的街上追赶长安令少说，夺走少说所骑的马，将要离去，少说脱身躲避逃走，有关部门不能禁止。八年十一月，回纥140人返回藩地，带着信物1000多车。回纥依仗功劳，自从前元之后，屡次派使者用马匹换取增帛，每年都来交易，用一匹马换40匹绢，动辄数万匹马。他们的使者等候派遣，陆续留在鸿胪寺的不止一个，藩人得到绢帛不满足，我们得到马匹没有用，朝廷非常苦恼。这时特地下诏后赏送他们回去，以示广施恩惠，并且让他们知愧。同月，回纥派使者赤心领着一万匹马来求交易，戴宗因为马价出自租赋，不想加重百姓负担，命令有关部门量入为出，即已允许购买6000匹。十年九月，回纥在大白天在东市刺杀人，世人捉住他，拘押在万年县。他们的首领赤心听说后，从鸿胪寺骑马奔入县狱，劫走囚犯出来，砍伤玉立。十三年正月，回纥侵犯太原，经过榆次、太谷、河东节度留后，太原尹兼御史大夫鲍防与回纥在阳曲交战，我军大败，死亡1000多人。代州都督张光胜与回纥在阳五谷交战，击败了回纥，回纥撤退。在此之前，新云京镇守太原，回纥畏惧新云京 不敢窥视滨州、代州，知道豹房没有武略，才敢欺凌逼迫，依靠张光胜截击战胜了他们，北方才得以安定。德宗刚即位，派宦官梁文秀向回纥报丧，并重修旧好，可汗一帝见不以礼相待。而一向隶属于回纥的九姓胡人又陈述唐朝的便利来引诱可汗，可汗于是发动全国兵力南下，打算趁唐朝有丧事入侵。其宰相顿莫赫达干进谏说，唐是大国，而且没有对不起我们，前年进入太原获得数万养马，可以说是大捷了，但因为道路艰险，等到了国内伤亡消耗殆尽，现在如果起兵而不胜，将回到哪里去呢？可汗不听，顿莫赫趁众人之心，于是击杀可汗，并杀了他的亲信以及被九姓胡所引诱来的人，一共2000人。顿莫赫自立为河谷多路皮加可汗，派其酋长建达干随梁文秀来朝见。德宗命京兆尹元修持节册封他为武艺成功可汗。贞元3年8月，回纥可汗派首领莫绰达干、多揽将军何阙达干等来进贡地方特产，并请求和亲。4年10月，回纥公主和使者从藩地来到，德宗亲临延禧门接见他们。当时回纥可汗对和亲很高兴，礼节非常恭敬，上书说过去是兄弟，现在成了女婿，是半个儿子。又辱骂吐蕃使者，并派大首领等的妻妾共56名妇女来迎接可敦，总共派了1000多人，送聘马2000匹。德宗命令朔州、太原分别留下700人，他们的宰相和首领都到了，分别安置在鸿胪寺和江左间。癸巳日在宣政殿接见他们。乙未日，德宗召回何公主出来，使者在麟德殿应对，各有赏赐。庚子日，下诏将咸安公主嫁给回纥可汗，并设置府属官署，依照亲王的规格。以殿中间四藤王礼湛然为咸安公主婚礼使，官播检校右仆射送咸安公主及侧回纥可汗使。贞元5年12月，回纥密多路长寿天亲皮加可汗去世，停止朝会3天，文武3品以上官员到鸿胪寺吊唁其来使。贞元6年6月，回纥使者移植加达干回国，赐给马家眷30万匹。以鸿胪亲郭峰兼御史大夫，充任册封回纥忠贞可汗使。同年4月，忠贞可汗被其弟杀害而篡位。当时回纥大将斜干加斯西击吐蕃未回，其父宰相率领国人杀死篡位者，而立忠贞的儿子为可汗，年仅16、7岁。到6月，斜干加斯西征返回，将要到达牙帐，副宰相等人担心他回来后费力，不想让汉使知道，留郭峰数月才返回。斜干加斯到达时，可汗等人出城到郊野迎接，陈列郭峰所送的国家信物和器币，可汗与副将宰相等都俯伏在地，自述费力的原因，并请求命令说全凭大相决定生死，将所有陈列的器币赠送给斜干加斯以取悦他。可汗又拜祭说，孩儿愚笨年幼无知，如今有幸贝利全靠阿爹养活，可汗以儿子之礼侍奉他。斜干加斯被其谦逊感动，于是相持大哭，便行臣子之礼，将陈列的器币全部颁赐给左右随行的将士，自己一无所取。从此齐国逐渐安定，于是派达比特勒梅禄将军向唐朝报告忠贞可汗的丧事，并请求册封新君。使者到达，停止朝会3天，又命3品以上官员到鸿胪寺吊唁其使者。同年，吐蕃攻陷北庭都护府。当初北庭安西借道回纥来朝奏事，因而依附于回纥。回纥索取无厌，北庭距离较近，凡是生活所需的物资必定强行夺取。又有沙陀部落6000余丈与北庭相依，也隶属于回纥，回纥肆意抢夺，尤其令人厌恶痛苦。其先前的葛路部落和白伏突厥一向与回纥通好，也怨恨其侵略，因为吐蕃后路引诱，于是归附吐蕃。于是吐蕃率领葛路、白伏部众去年冬天侵犯北庭，回纥大相斜干加斯率众增援，接连战败。吐蕃急攻北庭之人既苦于回纥，于是举城投降，沙陀部落也投降。节度使检校工部尚书杨希古率领部下2000余人逃奔西州，斜干利也返回。10年秋天，调集全国壮丁50000人，召杨希古打算收复北庭，不久被击败，死了一大半。 携干吏收合于众，日夜奔还。杨锡谷剩余部众仅160人，打算再入西州。携干家私欺骗他说，只管跟我到牙帐，我会送你回本朝。到了牙帐后，扣留不放，最终杀了他。从此安息隔绝，不知存亡，只有西州之人仍然固守。携干家私战败，葛路乘胜夺取回纥的浮屠川，回纥震惊恐惧，将西北部落的养马全部迁到牙帐以南来躲避。贞元七年五月庚申初一，以鸿胪少卿宇定兼御史大夫，充任册封回纥可汗及调剂使。同月，回纥派使者律之达干等来朝，报告小宁国公主去世，停止朝会三天。先前肃宗将宁国公主嫁给回纥，又以荣王女儿陪嫁。等宁国公主回来，荣王女儿成为可敦，回纥称她为小宁国公主，先后配鹦鹉、鹰翼两位可汗。到天清可汗即位，她出居在外，生下鹦鹉的两个儿子被天清可汗所杀，不久去世。七年八月，回纥派使者进献在北庭击败吐蕃、葛禄的战利品及俘虏和牲畜。在此之前，吐蕃入侵灵州，被回纥击败，夜里用火攻，惊吓而退。十二月，回纥派沙之将军进献吐蕃俘虏大首领杰兴，德宗亲临延禧门观看。八年七月，以回纥要罗葛林为检校右仆射。要罗葛林本是唐人，姓吕，因进入回纥，成为可汗养子，于是以可汗之姓为要罗葛林，在回纥掌权。乘来朝之机，受到很厚的恩宠赏赐，又给侍马绢七万匹。九年九月，派使者来朝进贡。贞元十一年六月庚寅，册封回纥腾里罗语录梅密师和路胡皮加怀信可汗。元和四年，矮德和里路梅密师和密皮加可汗派使者将国名改为回胡，取意为回旋清洁如骨。八年四月，回胡请求和亲，使者一南珠回国，在三殿设宴，赐给银器增帛。同年，回胡数千骑兵到达提泉，边军戒严。十二月二日，设宴款待回国回胡摩尼八人，让他们到中书省见宰相。在此之前，回胡请求和亲，宪宗命有关部门计算费用，礼费约需500万贯。当时正有对内的征讨，无暇顾及和亲。因为摩尼是回胡信奉的宗教，所以让宰相说明不可行。于是下诏命宗正少卿李孝成出使回胡，太常博士因又为副使，说明他们来请求的意图。长庆元年，皮加保义可汗去世，停止朝会三天，又命诸司三品以上官员到鸿胪寺吊唁其使者。四月，在正衙册封回胡军长为登罗与路密师具主路皮加可汗，以少府监陪同为检校左散骑常侍兼御史大夫，持节册立兼调剂使。五月，回胡宰相、都督、公主、摩尼等573人入朝迎接公主，在鸿胪寺安置。下敕，太和公主出嫁回胡为可敦，应命中书舍人王启到鸿胪寺宣誓，以左金吾卫大将军胡正检校户部尚书，持节充任送公主入回胡及册可汗使。光禄卿李宪加兼御史中丞，充任副使。太常博士殷佑改任殿中侍御史，充任判官。吐蕃侵犯清塞堡，是因为回纥和亲的缘故。延州刺史李文岳发兵击退。回鹘上奏，派10000骑兵出北庭，10000骑兵出安西，拓地吐蕃，以迎接太和公主回国。当月下敕，太和公主出嫁回纥，因特设府署，其官署依照亲王规格。回纥自从咸安公主去世后，多次归附请求继续前好，很久没有允许。到元和末年，请求更加迫切。宪宗因为北虏对王室有功劳，又因西戎连年成为边患，于是答应把公主嫁给他。答应后，宪宗驾崩，穆宗即位。过了一年，才封第十妹为太和公主，准备出嫁。回纥登罗古梅密师和皮加可汗派使者伊南珠、巨鹿都督司杰以及外宰相、驸马、梅鹿司马，连同公主一人、叶护公主一人以及达干和驼马1000多来迎接。太和公主出发前往回纥国，穆宗亲临通化门左侧送行，让百官在张近寺前列班，仪仗护卫非常盛大，男男女女倾城观看。十一月，镇武节度张维清上奏，奉诏发兵3000赴豫州，数内已发1000人完毕，其余2000人等太和公主出界即发遣。 又上奏，天德传牒说，回鹘760人带着驼马和车，相继到黄庐泉迎接公主。丰州刺史李又上奏，迎接太和公主的回鹘3000人在清泉下营拓跋吐蕃。二年二月，赐给回纥马家眷50000匹。三月，又赐马家眷70000匹。同月，裴度征讨幽州、镇州之乱，回鹘请求派兵随裴度讨伐。朝廷商议认为，宝应初年回纥收复两京后，居功骄横难以控制，都认为不可行，于是命宦官阻止回纥，令其回去。恰逢他们已经到丰州北界，不听从。皇上下诏拨发增帛70000匹赐给他们，才返回。五月，命使者册立登罗古梅密师和皮加里可汗，派品官田务峰率领国姓12车出使回鹘，赐给可汗和太和公主。长庆二年闰十月，金吾大将军胡正、副使光禄卿李宪、婚礼使卫尉卿李瑞、副使宗正少卿李子鸿、判官余部郎中张敏、太常博士殷佑送太和公主从回纥回来，都说当初公主距离回纥牙帐还有两三天路程，可汗派数百骑兵来请求让公主先跟他们从别的路走。胡正说不行。卢使说，以前咸安公主来时离花门还有几百里就先走了，现在为什么单单拒绝我？胡正说，我奉天子诏命送公主来投奔可汗，现在还没见到可汗，怎么能先去？卢使才停止。到了鲁廷，便选吉日册封公主为回鹘可敦。可汗先上楼向东坐，在楼下设毡帐给公主居住，让群狐教公主胡人的礼仪。公主才脱唐服而穿狐服，由一位老妇侍候，出楼前向西拜。可汗坐着观看，公主两次俯拜完毕后，又进入毡帐中，脱下所穿的衣服而披上可敦的礼服，通裙大襦，都是嵌红色，金饰冠如角状，前指后出楼，俯拜可汗如出礼。鲁人先设大车屈平，前面设小座，礼宾引导公主登车，回纥九姓宰相分别扶着车，随着太阳向右转，在庭院中转九圈，公主才下车登楼，与可汗一起向东坐。从此臣下朝夜都拜可敦。可敦自有牙帐，命两位宰相出入帐中。胡正等人将回国，可敦在帐中设宴款待，留恋哭泣了一整天。可汗于是赠送汉使封后的礼物。太和元年，皇帝派遣中使将200000匹绢交给鸿胪寺，公开赏赐给回鹘作为马匹的价钱。三年正月，中使将230000匹绢赐给回纥作为马价。七年三月，回纥的李义杰等人带着骆驼和马匹到达，并报告可汗于3月27日去世，已经册封其亲弟弟萨特勒为可汗。朝廷停止朝会3天，并命令各司文武3品以上、尚书省4品以上官员到鸿胪寺吊唁回纥使者，任命左骁卫将军、皇城留守唐弘实为金吾将军兼御史大夫，持符节担任入回鹘调剂册立使。九年六月，入朝的回鹘进献太和公主所赠送的7名马舍女子和2名沙陀小孩。开成初年，回鹘宰相中有个叫安允和的，与特勒柴草想要篡夺萨特勒可汗的位置，萨特勒可汗察觉后杀了柴草和安允和。又有回鹘宰相觉罗兀在外拥兵，因怨恨柴草、安允和被杀，又杀了萨特勒可汗，力薄萨特勒为可汗。将军巨鹿莫赫怨恨觉罗兀逃跑，并引导霞加斯率领10万骑兵攻破回鹘城，杀死博萨，斩杀觉罗兀，将城烧杀殆尽，回鹘人四散逃奔到各藩部。回鹘宰相萨直带着外甥庞特勒以及儿子鹿和鄂汾等兄弟5人，15个部落向西投奔葛罗路，一支投奔吐蕃，一支投奔安西，还有接近可汗牙帐的13个部落拥立特勒乌介为可汗，向南来归附汉地。起初霞加斯攻破回鹘，俘获了太和公主。霞加斯自称是李陵的后代，与唐朝同姓，于是命令10名达干送公主到边塞。乌介在路上遇到霞加斯的使者，达干等人全被杀死。太和公主转而归属乌介可汗，乌介便挟持公主一同行军向南渡过沙漠。到达天德边界后，上奏请求将天德城给太和公主居住。回鹘宰相赤心与同级别的宰相姓仆固的以及特勤纳协绰率领部众不服从乌介。赤心想侵犯边塞， 乌介派他的属下麦梅斯先向天德军使田某表达诚意，然后引诱赤心宰相同去拜见乌介可汗，在可汗帐下杀了赤心以及仆固两人。那协绰战胜后，完全占据了赤心名下的7000帐篷，向东窥视阵武大同，占据视为黑沙、榆林，东南进入幽州雄武军西北边界。幽州节度使张仲武派弟弟张仲志率兵大败那协绰的部众，完全收降了7000帐篷，杀死俘虏老小近9万人。那协绰中箭穿过骆驼群偷偷逃脱，乌介抓住并杀了他。乌介的各部落仍然号称有10万人，驻扎在大同军北面的驴门山。当时正是会昌2年秋天，他们频繁劫掠东陕以北地区，天德、镇武、云州、朔州等地接连遭受俘掠杀戮。朝廷下令各道军队全部赶到进行防御，任命河东节度使刘勉为南面招控回鹘使，任命幽州节度使张仲武为东面招控回鹘使。会昌二年冬天和3年春天，回鹘特勒庞巨遮、阿敦宁两个部落，回鹘公主密杰可敦一个部落，外相朱洛姑阿爹一个部落，以及牙帐大将曹摩尼等7个部落，共3万人相继投降幽州，朝廷下令将他们分配到各道。特勒麦梅斯、阿里支、习务绰3个部落，回鹘相爱耶务洪顺、回鹘尚书吕恒等各部落投降镇武，3个部落的首领都被赐姓李氏，并赐名为司忠、司真、司惠、司恩，担任归义使。特勒叶被姑兄李2个部落向南投奔吐蕃，特勒可智利2个部落向东北投奔大室为，特勒和务绰向东讨伐契丹，战死。会昌三年，回鹘尚书仆固义到达幽州，约定将太和公主送回幽州，乌介在距离幽州边界80里处扎营。他的亲信骨肉以及摩尼智敬等4人已先期进入镇武军。当天夜里，河东刘勉率兵突然袭击乌介的营地，乌介惊慌地向东北逃跑约400里外，依附和解视为扎营，来不及带上太和公主一起逃走。丰州刺史石雄的军队遇到太和公主的帐篷，于是迎接公主回国。乌介的部众到大中元年到幽州投降，留下的部众漂流挨饿受冻10万之众，存活下来的不到3000人。乌介把妹妹嫁给侍卫以依附他们。回鹘宰相美权益尹绰逼迫各回鹘人在金山杀死乌介，立他的弟弟特勒厄捻为可汗，又有5000人以上的部众，他们的食物和粮洋都从西王朔舍朗那里获取。大中元年春天，张仲武大败西人，回鹘人无处获取补给，日益耗散。到大中二年春天，只剩下明王贵臣500人以下依附于侍卫。张仲武趁着侍卫使者经过幽州祝贺政旦的机会，让侍卫使者返回藩地，并命令他们送恶年等人到幽州来。恶年等人害怕，当天夜里与妻子葛露、儿子特勒独斯等9人骑马向西逃走，其余部众追赶不及，回鹘各位宰相、达官老幼大哭。侍卫将回鹘余部分为7份，七姓侍卫各占1份。经过3晚，霞加斯宰相阿波率领各藩兵号称7万，从西南天德北界前来捉拿恶捻及众回鹘人，大败侍卫。在侍卫境内的回鹘人、阿波都收归到漠北，外面还有几丈人分散藏匿在各个深山密林中，劫掠各藩部，他们都向西清新盼望安息的庞乐到来。庞乐已经自称可汗，拥有契西各城。此后四军软弱，臣下强大，居住在甘州，不再有往日的兴盛。到如今还时常派遣使者入朝，进献御马2件物品以及本地特产，交易后返回。使臣说，自三代以前，两汉之后，西羌、北狄交替兴起不足，他们的名称不同，造成的祸患是一样的。蔡邕说，边境的祸患如同手脚上的疥疮，中原的困苦如同胸背上的毒疽。突厥对隋炀帝造成的祸患很深，隋朝最终灭亡。中原的困苦道理很明白，自从太宗平定突厥，击败阎陀，回纥便兴起了。太宗亲临灵武招降他们，设置州府来安顿他们，用名位爵位和玉帛来恩待他们。这是为什么呢？大概是因为敌人不可能完全消灭，所以用威势和恩惠来笼络控制他们。开元年间，三纲端正，百姓富足，四方各族都来归化，边远地区之外，为服威势， 怀念恩惠，多么兴盛啊！天宝末年，奸臣在内弄权，叛臣在外跋扈，内外结怨导致皇帝车驾仓皇出逃，华夷产生异心，而国家神器几乎坠落。肃宗引诱回纥来收复京畿，代宗引诱回纥来平定和硕，平定霍南，中兴国家的功劳确实是大了。然而百姓的膏血已经干枯，不能供应回纥的需求，朝廷的法令全都废弛，无法遏制他们的欺凌，忍辱和亲姑息都来不及。仆固怀恩叛乱时情况尤其危险，郭子仪善于治军，最终避免了被侵犯。比起以往的各族，回纥对国家的功劳最大，对人民的祸害也最深。等到势力日益隆盛，盛衰随时变化，最终兵消瓦解，四存四亡，竟然成了手脚上的疥疮。熹宗、昭宗时代，黄巢、朱温相继兴起，竟然成了胸背上的毒疽。手脚疥疮、背生毒疽，确实是确切的论断。赞语说：“土德初兴，家家户户都可封赏。”朝廷纲纪中途败坏，边境兴起战事，安禄山、史思明祸乱国家，回纥依仗功劳，依仗功劳又怎样？大家都议论姑息，百姓无法生存，国家耗尽力量，华夏与夷狄有界限，盛衰如同织布交替。他们既然长期作恶，我们便修养德性。毒疽和疥疮的比喻，百代都可以作为法则。